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在地上的每一次敬拜，都是在回应天上的敬拜。我们在地上的每一次敬拜，也是预备我们将来在天上那永恒的敬拜。罗马书1-11章讲到神学教义，而从12章开始到16章，则是生活应用的部分。如果让你使用一个词来概括1-11章的话，你会使用什么哪一个词？已经听完了11章了，能不能想到一个词来总结一下前11章的内容？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其实是1-4章的内容。还有什么？啊？哦，有人讲到了，看到了，有小抄。Yeah, 那有的人可能会说成圣啊，得荣耀啊，或者以色列的救恩啊，当然还有人说是福音。但福音不只是神做了什么，福音也包括我们人的回应。福音不只是神向我们的启示，也包我们就是福音。所以福音其实可能概括整卷书了。那十一章，前面十一章应该一个词，我会选择用怜悯。或者说慈悲，神的怜悯和慈悲。那什么是怜悯？什么是慈悲呢？怜悯或者慈悲，它就是对于一个不幸者的真切的关注。这是根据那个，希腊文那个词典上的解释，就是对他人不幸的真切的关注。那人犯罪堕落之后，人的光景其实是极其的不幸的，因为人在犯罪堕落之后，人就什么？人就落在神的震怒之中，这是指向神将来的，末日的审判。人也成为罪的奴仆，人落在律法的捆绑之中，人的良心因此便受尽了折磨，人也时时刻刻面对死亡的威胁。就是对死亡的恐惧，这是我们人一个非常不幸的光景。不管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还是有律法的犹太人，无一例外，我们都一同亏缺了神的荣耀。然而，慈悲怜悯的神，他不是无动于衷，他赐下福音，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圣灵的更新。使我们凡相信的人，他救我们脱离末日的审判，而且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能够活出满足律法，也让我们可以出死入生，成为神蒙爱的儿女。而神这样慈悲怜悯的心肠，不仅是对着以色列人的，也是对着我们这些外邦人的。因为这一切都不是靠着我们人的良善或者功德，单单是因为神他的怜悯。就像经上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如果用神的怜悯来概述罗马书的上卷，那么你会用哪一个词来概述它的下卷呢？旨意。哎呀，题目透露太多信息了。旨意，神的旨意。那今天的题目就是从神的怜悯到神的旨意。经文是罗马书12章1-8节，这是一段承上启下的经文，它是开始从神的怜悯来转向神的旨意。我们在主导文，我们祷告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基督徒的生活正是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在地上来活出他在天上的生活。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罗马书12章1-8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许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你的话如甘霖，愿你的神灵将你的话播种在你百姓的心中，可以生根，可以发芽，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子。也求你越过我们的软弱，带领我们来进入你话语的丰盛，更求你的神灵带领我们来进入你至圣的真理当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宣召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的一个部分。因为前面十一章整个关于神的怜悯，它是以一个荣耀颂作为结束的。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智慧、神的知识丰富、神的判断踪迹难寻、神的心意、神的谋略无人能及。神是万物之本，为万物所依，也为万物之归。神将万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特意要怜悯众人。那如今我们今天，我们这些蒙了神怜悯的做天父儿女的，我们该如何来回应这位慈悲怜悯的天父呢？我们该做什么来去报答神给我们这莫大的恩典呢？那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献全身为活祭向神敬拜；第二个，靠圣灵心意更新体察神旨；第三个，凭信心做主身体合乎中道。我们下面就一一来看我们该如何来去回应神的怜悯，如何更好的来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献全身做活祭向神敬拜。十二章第一节的经文大家应该是非常熟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人面对神首要的回应是什么？就是敬拜。在敬拜当中，神启示，人回应。神向人启示他的创造之功、他的护理大能、他的救赎、他的审判，而我们人也当以信靠、呼求、悔改并耐心等候来回应他。在敬拜当中，我们人不是主角，人甚至不是发起者，神才是那发起者，我们人是回应者。敬拜从来就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是以神为中心的。因此敬拜的重点不是我自我感觉如何，或者说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当然你可以这样想，但这不当是你敬拜神首要的目标，甚至不是重要的目标，而是神的心意有没有在其中得到满足，他有没有因着你我的敬拜而被高举得荣耀。只有当神在我们的敬拜当中被高举，他得荣耀时，我们才能得到最大的益处，那就是什么？我们以神为乐，我们得到神他自己。大家熟悉吗？这是威斯敏尼斯特小要里第一问的问题。 那么如何敬拜？为何我们要敬拜呢？这里面说得很清，我一神的慈悲劝你们，这是我们所有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的动力。神以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为我们这些没有指望的人、找不着出路的人，为我们开了一条新路，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不像宗教一样，人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神，人可以自己选择什么道路。我们的信仰是神他主动启示，他主动牺牲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以他身体为路，开启了这条通向天堂之路，通向开启至圣所那条道路。如今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我们都当说，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按照他形象造的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态度，也是我们的一个起始。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就好像那个税吏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一样。那如何敬拜呢？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敬拜神。在旧约，以色列百姓通常你会看到他通过是献祭来敬拜神。我们可以看两个经文，一个是王下，这里面说什么呢？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敬拜跟献祭是在通用的，在历代之下，这里面说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匍匐敬拜。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模式，献祭跟敬拜是在通用的。那在新约呢？耶稣基督他以他的身体为祭，一次献上便永远有功效，使所有相信他的人就得以成圣，而得以成圣的人就永远完全。因着基督他一次永远有功效的献祭。那我们呢？我们不需要再以动物为祭牲来为自己赎罪，而是将我们自己全人、我们的整个身体作为活祭来献给神。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几个词啊，关键词。第一个讲到的是活祭，这听起来是一个很自相矛盾的一个词，oxymoron。我们知道在英文里面就是很矛盾的一个词。因为牛在旧约，你看到牛羊，他们作为祭物献的时候，他们是活着献上的吗？不是的，他必须要杀死，然后才能献到祭坛上来敬拜神的。那我们新约说我们要作为活祭献给神，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活着，把自己视为祭物献给神吗？这里面我们需要看上下文，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说，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看到这两处经文有众多的平行之处，这里面讲到的都是献给神，然后他献的是什么？肢体或者是身体，同时也讲到了死。和活，因此活祭的意思是指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的身体不再像我们不认识他、不认识他之前的光景，就是把自己作为罪的器皿，而是我们要向罪死，而是要做义的器皿，是向神活。我们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将自己完全的来献给神。这是一个活祭的一个意思。另外一个词也是很奇怪的，他说以身体作为活祭献上。我们通常说的敬拜神，我们说什么心灵诚实，对吧？这里面为什么讲到身体？当然，在新约不再以牛羊为祭献的给神，可是，在新约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表述，比方说新约讲到了以信心为祭献给神。以奉献为祭，以颂赞为祭，而且保罗他在罗马书15章说，他以整个外邦信徒为祭献给神，他甚至 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他说将自己为祭献，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在献祭敬拜，在新约的时候，献祭敬拜当中身体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西方的教会其实是深受希腊的思想，它的身体和灵魂二元论的影响，导致在教会长期有一些极端的看法，就是我们特别过分强调心灵的重要，而轻忽身体的参与。甚至到一个地步，很多人认为我们基督徒讲到的复活只是灵魂不灭。你会发现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更多是希腊人他们的想法。如果将基督教的信仰单单降格为心灵的活动，而且以心灵和诚实作为借口的话，你会发现将会出现很多的破坏性的影响。就如我们不能光我心里想着我要祷告神，可是我身体却乖乖地躺在沙发上刷着手机，而不真的跪下敬拜，这是祷告吗？我有人说，哦，我心里有神，可是我手里忙着做饭，我口上还跟家人朋友在聊着天，我虽然旁边开着主日在直播，我就觉得我在参加主日崇拜，这真的是在敬拜神吗？或者我心里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可是我却不肯用手打开圣经，也不准备开启我的耳朵，我准备听神给我的教导，我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吗？我想要服侍神，可是我天天享受在我的舒服圈，我不愿意走向那些有需要的人群，我真的能够服侍他们吗？我想要参加主日崇拜，我得来到教堂啊，我得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呢。我想要圣餐，我一会儿我们有圣餐，我不能告诉你，你要去想象这是饼，你去想象这个饼 ，no， 你要实际的饼和杯。就是说我们要全身心的投入来敬拜神。身体在信徒的属灵生活当中极其的重要，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身体的活人，当我们的身体不在的时候，也是我们离世的时候。基督的救赎不是一个精神性的，基督他道成肉身，他用他的身体在世上活了33年，他的身体被钉死，他的身体复活，将来他是带着身体要再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信徒的盼望将来也是身体的复活，不是灵魂的不灭。你会看到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当中，在我们信徒的生活当中，身体的参与是极其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属灵的生活没有身体的参与就变成了自欺欺人，我们属灵生活没有身体的参与就变成属灵的虚幻。这既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也与2000年以来大公教会的教导相悖。在这里面说，保罗他教导我们以身体为活祭的献祭是圣洁的，是为神所喜悦的，而且这样的事情也是理所当然的。圣洁，圣洁就是分别为圣，归属神。这里面你会看到他没有将这个分别为圣仅仅局限在圣职的工作，比方说像牧师啊，像神父的工作，而是每一个信徒，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你都可以将你的身体献上，而这样的服侍，这样的奉献就是圣洁的。不管你是在公司上班，或者你在家里熬夜来去哺乳你的小孩，当你一个敬拜神的心，当你去敬拜神的话，你也是在敬拜神，而且这样的敬拜也是为神所喜悦，为神所认可的。神的喜悦不当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吗？不当是我们的力量吗？当我们去行神所喜悦之事，我们就会从神得到力量，而且献活祭的敬拜也是理所当然的。什么是理所当然？意思就是它是最理性的，也是最合宜的，也是最有益的。 这不是部分属灵人的追求，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去想的话，当你这样敬拜神，这是最划算的、最合理的，对你是最有益的一种办法。有的时候，我们往往自以为聪明，我们选择别的方法，但是你会发现，你想过来、想过去，从你的经历来看，你会发现很多的都是虚空，只有这个才是最合理的。最后，我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这里面讲到献祭嘛，可是他没有提到祭坛，对吧？祭坛在哪里？因为献祭不是随便献的，它需要放在坛上的。因为在旧约的献祭，它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方来去献祭，而且只有祭司可以承担这样的职分。而在新约是什么？人人皆祭司，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那君尊的祭司，而且我们的献祭不再受节期或者地点的局限，而是我们在随时随地都可以来献祭敬拜神。而这样的观念不只是在新约有，在旧约已经有了。以赛亚书66章1节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蹬。也就是说，神的圣殿不再是局限于耶路撒冷的那个石头所建的圣殿，神的圣殿是天上的圣殿，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蹬。如今通向至圣所的道路已经借着耶稣的身体已经打开了，我们只要在这个地上生活，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借着耶稣的身体来敬拜神。你不再局限于地方，你不再受制于节期，甚至每一个人你都是有资格的来去敬拜神。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可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敬拜神。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靠圣灵心意更新来查验神旨。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基督徒以身体为活祭，通过身体来参与敬拜神，来回应神的怜悯。那么基督徒其实也需要经历心灵的更新，依靠圣灵来去查验神的旨意。我经常收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想这几乎上每一个基督徒都问过这样的问题，或者说你正在思考类似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又大又难的问题。我不准备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这里面保罗这个教导其实有给我们有蛮多的一个提醒，就是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跟你个人的心意更新息息相关。那首先就要问了，为什么我需要心意更新？罗马书的教导很清楚，因为人的心意已经败坏了。因为人的心意已经败坏了。罗马书1章18节到32节讲到，就是神他其实神向每个人都启示的，就是他的普遍启示。神向人启示他自己，可是人呢却不把神当作神来去敬拜他，来去感谢他。于是呢，人的心思就成为虚妄，思念就成为虚妄。虚妄是什么？失去了目标，他找不到他的目标。然后呢，心地又昏暗，就是他看不清方向了。而且进一步，人便以拜偶像取代敬拜真神，乘着心中的情欲去行各种污秽之事。当人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什么？任凭人存着邪僻的心，存着邪僻的心啊 ，debased mind。这里面讲到的就是那个 mind， 就是心意啊 ，debased， 也就是整个根基都坏掉了。邪僻的心，何本翻成邪僻的心，我看了其他一个版本翻译的可能更加清楚一些。何本修订版它翻译成扭曲的心，吕振中版本翻译成不上选或者不中用，不中用，大家能明白啊？我们常常很少去怀疑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是艺人，每个人自我感觉都是觉得是自己艺人。但是圣经告诉你的心思已经扭曲了， 已经不中用了。四高版就是天主教圣经的翻译者是邪恶的心思，这是人在堕落以后人的心思的一个光景。人如何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虚妄、昏暗、扭曲的状态转变成一个拥有意向和使命、不断的有光照、成为正直？如何转变发生的呢？这一切都离不开基督的恩典，离不开圣灵的更新。而这其实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都当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改变。而外面的改变，想要看到外面的改变发生之前，必须先从你的心思、你的里面先有转变。而这个里面的改变就是心意的更新。如果我们只强调外在的改变，而不注重里面心意的更新的话，你会发现这就是内外不一致，而且这样的改变是很难持续下去的。因此，我们基督徒需要去关注我们的心意，要去特别有意识的让我们的心意去更新。我们人通常都认为，我们觉得我们都可以独立思考，这也是西方教育在西方社会特别推崇的，我们可以独立思考。下一个 slide。前段时间我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它是 Luke Burgess 写的，他说 Wanting the power of mimetic desire in everyday life。 这个书是讲什么意思？这个名字就是我翻译一下，就是欲望，就是人在每天生活当中去模仿他人的欲望的一种力量。这本书它挑战了人的旧有的观念，他指出人往往都是在无意识地模仿他人的欲望。 We imitate what other people want。 我们想一下是不是，而且以此来去判定你的工作、你的配偶、你的品牌、你的道德标准，甚至你自身的价值。换句话说，人类的欲望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模仿他人欲望的结果。但是他也指出，我们有的时候是羞于承认，因为我们都坚持这个想法只有我自己独有的，这种欲望是我自己独立思考得出来的。有人不太相信呢，我想问你们，买特斯拉了，你为什么买了特斯拉？是不是你的小组或者你的朋友有一辆特斯拉？你模仿的不只是一个行为，你模仿的其实是他的一个欲望。有人跟我说，哎，张牧师，你讲到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你们突然说起了台湾腔。也就是说，我们甚至都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无意识的都在模仿，不只是外在的模仿，其实更深层次的是人心灵欲望甚至想法的一些模仿。这里面保罗他特别的教导，他说不要效法，而且说只要心意更新。我们可能不论是你是否承认与否，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受着外在的影响，甚至是主动去模仿。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很自然的就是会模仿这个世界的想法和这个世界加来的这种欲望，要么被它同化，你要么呢，就是你祈求圣灵的超然的介入，让圣灵来去更新你的心意，让你变得像基督。你会看到吗？这两种取向走向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是越来跟这个世界越同化，另外一个是越来越像基督。和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吕振中版本他翻译成别和今世同形状，这个更加生动啊。思高版说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你会看到这两个翻译更加的生动啊。因为这里面翻译成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想到了说，哦，只是我的邻居啊，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在做什么？其实这个世界的翻译可能不是那么准确，翻译成这个世代也许更准确。因为这个世代， 对应着那将要来的时代。这是犹太人关于时间的看法，就是两个时代，就是现今的时代和那将要来的时代。现今的时代它是怎样的呢？现今的时代是以罪恶掌权为标志，它是抵挡神和神的真理的，甚至要抵挡那将要来的时代。而要来的时代呢，是基督掌权的时代，有基督的第一次到来拉开帷幕，有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来定性，而基督第二次到来来完全的实现。那我们基督徒，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是属于哪一个时代呢？我们是属于那将要来的时代，是基督掌权的时代。可是我们却生活在我们周遭都是这个时代。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向这个世界做这个能量、欲望、思想的，在做这个交换的。如果我们没有意识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同化。但是你要提醒，要被提醒，我们不属于这个时代，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那将要来的时代。我们通常会从我们过去的身份，来决定我们今日甚至将来的 destiny，我们的目标。可是圣经的教导说，你要从你将来、你永恒的身份来看你现在，这个决定你现在的身份和你为何而活。不要效法这个时代，我想找不到另外一个更好的解释。J.B. Phillips 他这样解释：不要让周遭的世界把你什么摁进他的模子里面。这个世界它有强大的力量，它把你摁到它的模子里面，让你跟这个世界变得一模一样。这是这个世界，这是魔鬼撒旦他在做的一个工作。我最近看到一个那个网上的一个节目，也是国内蛮流行的一个节目，叫《奇葩说》，有没有人看过？它其中有一个辩题啊，我看了，他说好朋友之间可不可以约？我开始看的时候，我没理解他这个辩题到底在讲什么。我后来才知道他在问什么：好朋友之间可不可以约炮？你知道他的问题不是说可不可以发生这种随意的 casual 的性关系，他是说好朋友之间可不可以发生这个关系？也就是说，这种性的放荡已经被视为一个 norm，他现在要进一步来突破，可不可以好朋友之间发生，甚至可不可以跟他家人发生？你会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它是怎样的？而这些辩手呢，我看了一下，都是两岸三地非常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大学教授、网红，都是在，就可以说都是整个国内的一些两岸三地的一些精英啊。我们看到整个人的这个思潮，这种东西是何等的败坏。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面的动词你会看到，其实它是被动式的，直接翻译就是你要随着心意更新被改变。哇，我们可能是主动命令一个比较容易理解，你要被改变，这怎么去遵守这样的一个命令呢？我想一方面它讲到我们人在当中的一个主观能动性，就是我们可以去抵制，不去模仿这个时代。那知道人的本性就是模仿，那你要模仿什么呢？另一方面，这个命令指出，真的来改变我们心意的，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改变不了我们自己。而这个主角是谁呢？是圣灵。只有圣灵才能改变我们的心意，只有圣灵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提多书三章说，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什么？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他们身上的。这里面看到人的心意的更新是圣灵的作为，圣灵是改变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主角，同时又不否认我们基督徒也应当积极主动的去配合、去参与在其中。那我们心意要更新，要靠着圣灵更新。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得去认识圣灵。 我们需要来认识圣灵。圣灵不是什么，圣灵他是谁？他是第三个位格的神。在罗马书十一章说，谁知道主的心呢？这是一个疑问。圣经怎么回答？只有圣灵，圣灵知道神的心。不仅如此，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开恩，叫我们也可以体察神的心，来明白神的旨意。这里面你会在想，这里面讲到了圣灵，也讲到我们人的心意啊， Holy Spirit and human mind， 这两个有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关系很容易走向极端。有的时候有的基督徒呢，他特别是可能在灵恩派的一些教导，他就强调圣灵到一个地步，他会压制这个，不去强调心灵的更新，这个 mind 的被改变。而同样在福音派呢，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极其强调我们 intellectual 我们心意的更新，却忽视圣灵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的角色，甚至是主角的角色。注意圣经的教导说，圣灵不是 work against 我们的心意，圣灵是 work through， 圣灵要借着我们心意的更新来去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仅要认识圣灵，我们也要认识神的道。我们看到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圣灵的工作一定是跟神的道是一起工作的，不能把它分开的。单单有神的道没有圣灵的话是没有力气的，你去强调圣灵而没有对神的道一个清楚认识，你会发现你会进入癫狂的。所以神的道跟神的灵必须是 work together。 我们需要认识神的道，因为神的道神的灵要一起来做这更新改变的工作。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是虚妄的，是黑暗的，是扭曲的。那认识神之后呢，我们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方向，我们求他来引导，求他来光照，求他来复兴。我们只有在抵制这个时代强加给我们的这种影响，并且抗拒我们内心本性想要跟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同化，我们要去抗拒，同时要邀请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意，让神的话来去做这个洁净更新改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那回到了明白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人没有办法自然去明白神的旨意，人只有你抗拒这个世界强加你的影响，主动让神在你里面更新改变的时候，你才能明白。所以说明白神的旨意不是一个靠知识就能得的，你单单的通过读书或者是寻求一些神秘的经历而得的，其实是每一天的一个决定，对这个世界强要给你的影响的抗拒，和积极主动的寻求神来借着他的灵和话语对你心意的更新来得的。那神的旨意是怎样的呢？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善良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定然是体现了他的属性。而心意更新的人，当他去照着去做的话，他一定会经历到说，耶华你本为善，你就让你的追寻变成了一个赞美，神啊你的旨意本为善，你所行的也善。纯全或者说成全，纯全它不是一个完美主义的那个成全，不是那个意思。这个纯全是什么？它是讲到 talos， 它是指向一个目标，指向一个目的，它指向一个最高的标准，蕴含着目标终点。当人去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也实现了他作为人的终极目标和实现了他的最高价值。 Think about it， 也就是说神的旨意一定跟我们人的终极的目标，我们人类终极的意义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任何的脱离开神去寻找意义价值的话， 你会发现都是南辕北辙。当然，当你明白之后，你也发现这一定是神所喜悦的，而神的喜悦正是我们爱神之人最大的动力。我们接着来看最后一个，就是凭信心做主的身体合乎中道。这里面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和看的合乎中道。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他就指出，认识神和认识人是人类最高的知识，也是人首要的问题。认识神和认识人，我们基督徒通过献活祭敬拜神去体察，通过更新我们的心意去体察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而同样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哲学家老子，他说什么呢？知人者智，自知则明。苏格拉底他也总结，他说所有的哲学命题都可以归结为认识你自己。因为发现这是很多哲学家的一个寻思，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寻思，认识自己。可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要在基督里认识你自己，你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认识你自己。看起来这个问题很类似，但是却大相径庭。我们基督徒的认识自己，不只是一个人文主义哲学家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一个biblical 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基督里认识自己，在基督的身体里来认识自己。因为脱离基督和他的身体来认识自己，很容易走向企图。而这其中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傲慢。傲慢是什么？傲慢就是过度的自负、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傲慢之人通常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不屑与其他人平等相处，盛气凌人、一气指使，瞧不起别人，也不尊重别人。他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通常要求我要被区别对待。傲慢之人通常还都是非常的积极主动，十分能干，蛮有个人魅力，而这些特质又反过来加强了他的傲慢。我想说的是，傲慢之人不认识自己，傲慢之人甚至看不见神。那保罗对于傲慢之人开了一剂疗，这不是说某一个人，你大概都在想某一个人是吧？其实最应该想的是不是我自己。神就在这里面给我们开了一剂良药，是什么呢？就是要有正确的教会观，要凭着信心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认识自己，第一个就是要从神的恩典和信心来认识自己。恩典就是神他主动赐给人的，我们基督徒是领受者，神是赐予者，我们是领受者。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恩赐，哪一个不是神赐的呢？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仿佛我们不是领受的呢？而信心就是谦卑地承认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有一次有人这样问这个 Dr. Carson, D. Carson,我们知道他写过还有编辑了50多本书，可能比我们很多人读的书都多。他就问他，他说 Dr. Carson, 你这么有成就，你怎么保持能够让你不骄傲的？ Carson 就说，我看主的十字架的时候我就不骄傲了。其实这也是给我们基督的一个提醒，十字架永远是在我们的面前的，因为十字架是表明了神的恩，也表明了我们唯有凭着信。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要从一和多来认识自己。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而我们不过是这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我们知道一个肢体脱离身体是没有办法存活的。艾刃钮包括 这个到改教家加尔文，他们都说过类似的话，就是在教会以外无救恩。因为现在的福音派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强调的救恩论，但是却不看重教会，不看，没有一个健全的教会论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救恩论也是很难站立的。教会以外没有救恩，基督的身体有着众多的肢体。那当别的，我看到别人的肢体跟我不一样，我是把它视为我的威胁，我需要去提防呢？还是我是跟我不一样的肢体，它作为我的一个祝福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一个身体当中，我们不仅要与这个身体连接，我们其实也要与其他的肢体连接。你看看你的左右。你想到的是什么？我可不可以为着他感恩呢？我可不可以来去祝福他，同时也是他为神来为着我生命的好处来特别设立的呢？我很多人都没看呢，是不好意思吗？还是你看一下，我们真的能够视他就是我基督身体的亲爱的肢体，是不可或缺的。为了我的生命的益处，来神特别设立的吗？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冲突，不是我们之间都很和谐。我想冲突是会有的，有的吵架，有的时候也是难免的。但是你仔细去想的话，你会发现，经常让你的身体、让你的生命最大改变，通常是那些你觉得让你不舒服的，通常让你觉得很难受的。神常常借着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安排，来去炼净你的生命，来去熬炼你的生命，使你更像他。那你应不应该来为着这样的肢体来向神感恩呢？因此，我们不应当去提防或者咒诅，而是应该是祝福，去为他祷告，让神大大的祝福使用他，因为他被祝福以后，我更好的被祝福。第三，从恩赐和服侍来认识自己。一个身体有众多的肢体，众多肢体有不同的恩赐。虽然我们都是同一位神、同一个主、同一个圣灵，可是恩赐却是很多各不相同。这里面列举了诸多的恩赐。预言稍微说一下，预言就是圣灵引导，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将神的心意对会众或者对个人来讲明。而执事呢，就是来服侍会众物质上或身体的需要。教导是在信仰上教导真理，驳斥谬误，而劝化是在为需要之人提供属灵的支持，施舍是在物质经济上对教会或者个别肢体的需要来供给，治理为整个教会来提供带领，而怜悯就是基督式的关怀啊，就有点像我们的斯蒂凡 ministry，就是要包括探访生病的，关怀失亲的。就是在一些肢体，包括一些邻舍，他们在遇到一些危机的时候，你用你的腿和脚，用你的耳朵，用你的爱在他身边，把基督的爱传递给对方，这个就是怜悯的服侍。每一个基督徒都至少有一样或数样的恩赐，而每一个基督徒他的恩赐可能都不尽相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恩赐，你要记着。恩赐从来就不是服侍自己的，恩赐是服侍教会和其他肢体的，而且我们的恩赐都是从神来的，神赐恩赐的目的就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来专一的侍奉，来好好的使用神给你的恩赐。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儿，不知道有没有困惑呀？好像讲了这些跟认识自己有何关？跟实现自我价值有何关？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都在问的问题：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你会看到圣经的教导跟这个世界提供的方案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世界的提供的方案说，你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你要关注自我，对吧？你要借着外在来实现我内在的价值。而圣经你会看到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取向。他说：“你要注目在基督和他的身体上， 你要以服侍他人为念。你会看到了吗？这里面有一个真理的反合啊。因为耶稣的教导就是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因为过度的关注自我，反而会迷失自我，使你最终不能认识自己。而当我们注目于基督，委身教会和服侍他人时，你就能认识你自己，你就能够实现你的价值，这叫做合乎中道。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就是开始从神的怜悯来进入神的旨意，这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方向，这也是通贯罗马书接下来就是关于整个神旨意的一个教导。就是第一个，就是献全身为活祭向神敬拜；第二个，靠圣灵心意更新查验神旨；第三个，凭信心做主身体合乎中道。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去思想今天神在罗马书12章1到8节给我们的教导，看哪些是对我们有提醒的。慈悲怜悯的父，也愿我们以敬拜来回应你。我们的敬拜是身心灵全然的敬拜。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不断的更新我们那扭曲、昏暗、虚妄的心思，好使我们的心思被圣灵来改变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思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能体察神的心思意念，并且照着去行。我们更祷告，让我们来在基督里来认识自己，就是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让我们看自己不至于过高，而是看自己合乎中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意义是在基督里，也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愿神不断的更新改变您自己的教会，洁净您的教会，更像基督的心腹来预备那天上的那婚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